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2015年4月2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华盛顿上午5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军方一位官员星期四说，可能向战乱中的也门胡塞武装运送武器的伊朗货船正驶离也门。这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称，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不过他说五角大楼将继续密切监视这些货船。白宫曾经表示，有证据显示伊朗向也门境内的什叶派武装胡塞提供武器。美国国防部已经在也门海域部署了一些战舰，确保重要的海湾运输线路畅通无阻。美国官员否认美军舰队部署在那里是为了拦截伊朗船只。星期四，沙特领导的联军战机空袭了也门南部港口亚丁附近的反叛组织目标。沙特本星期宣布正式停止空袭行动，但是如有必要将恢复空袭。欧盟由于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其缓解高涨的移民危机，同意把地中海上搜索行动的资金增加2倍。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宣布了这一承诺。除此之外，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他将寻求联合国决议，授权欧盟摧毁人口贩子用来把数千名移民从北非贩运到欧洲的船只。欧盟峰会是在一次船难发生仅4天后召开的。一条开往意大利的船只翻船后，上面多达900名移民在利比亚海域淹死，这是欧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移民灾难。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储备了大批武器，包括1000多件重装备先进武器系统、坦克和大炮。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时说，还指责克里姆林宫为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提供先进的训练，而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法国于2个月前签署了停火协议。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储备武器非常令人担忧，这将使分离分子得以在事先不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发动新的军事攻势。在莫斯科，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否认北约的这一说法，并指责美国军方为俄罗斯边境附近的乌克兰军人提供巷战训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否认绍伊古的指称，表示他的说法是荒谬的。他说，美国在乌克兰的所有军事训练活动都是在乌克兰西部的波兰边界附近。白宫表示，美国在今年一月的反恐行动中误杀了被基地组织扣押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的2名人质，他们是美国救援人员沃伦温斯坦和意大利人吉奥万尼洛普托。另有美国官员说，两人是在美国无人机空袭时被炸死的。奥巴马总统亲自对误杀事件表示道歉，白宫发表声明，对美国人温斯坦和意大利人洛普托无辜丧生表示极为悲痛。他们两人都在巴基斯坦为援助组织工作。奥巴马总统说，作为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我要对所有反恐行动负责，包括导致沃伦和吉奥万尼被误杀的反恐行动。我对这件事深感遗憾。奥巴马总统对记者说，根据我们当时获得的情报，包括数百小时的监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基地组织据点，那里没有平民，而要抓获那些恐怖分子是不可能的。白宫声明还说，美国确信白宫所说的基地组织领导人法鲁克也在同一次空袭中被打死。美国官员还得出了这个结论。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同学们上课了，咱们来学美语。我是丹尼老师。
哈，你是老师，那我就是杨林校长了。
那校长你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行，今天咱们要聊聊健康减肥。
When it's late at night,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and it makes it easier for your body to gain weight.
看看怎么到旅行社订机票。
Yes, I need to buy a ticket from Los Angeles to the capital of Alaska.
和同事谈谈橄榄球比赛。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修身和得意忘形。
当然，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ie the knot. Tie is spelled T-I-E, tie, and knot, K-N-O-T, knot.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 结婚。
A small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chose to tie the knot before they graduate.
一部分大学生选择在毕业之前结婚。
Gay and lesbian couples race to tie the knot as soon as New York State approved same-sex marriage.
纽约州批准同性婚姻后，许多同性恋争先恐后去注册结婚。
A lot of interracial couples wish to embrace traditions from both sides when they tie the knot.
许多来自不同种族的伴侣希望结婚时能包含双方的传统习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
Johnny, my best friend tied a knot last month. I went to her wedding. It was so romantic. 我好羡慕她。
Romantic? Did she have a beach wedding?
Beach wedding? 海滩婚礼？那倒没有，就是个普通的中西结合的婚礼。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浪漫，很感动。
I see. Were there any unforgettable or funny moments during the wedding?
哎，说起这个，那要算是新娘父亲的致辞了。他居然在台上又哭又笑，说了十分钟，客人们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我想啊，他是太激动了。
I can imagine. He must have been overwhelmed with excitement. 用今天我们要教的一个短语来形容，那就是 he was beside himself.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1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在公共卫生间洗手的时候，把结婚戒指摘下来放在洗手台上，可是啊，离开的时候忘记把戒指戴上了。等我觉得不对劲儿，想起戒指落在洗手间的时候，已经是15分钟以后了。我赶忙往洗手间狂奔，当时的心情可以用下面这个习惯用语来形容。
Beside oneself. Beside is spelled B-E-S-I-D-E. Beside oneself.
Beside oneself 的意思是情绪失控、发狂。在我意识到自己把结婚戒指落在了公共厕所里时
I was beside myself.
我都快急疯了。好在等我冲到卫生间时，戒指还好好的在洗手台上。幸亏那天人少。而在下面这段话中，我们要听到另外的一种情绪失控，不过是很令人羡慕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
Hearing that we had just won the lottery was so overwhelming. We were beside ourselves. Just think, we'd become millionaires. Now we could pay off our mortgage and put our kids through college, and there would still be enough money lef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这段话是说听说我们赢了彩票，这消息也实在太让人吃惊了。我们简直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想想吧，我们是百万富翁了。现在我们可以还清房屋贷款，供孩子上大学，剩下的钱呢，还足够我们周游世界。
我要是赢了彩票，就会找个投资顾问，好好的帮我管理这笔钱。很多中了大彩的人因为挥霍无度而千金散尽，最后啊，甚至破产。那时
They're beside themselves with fear and worry.
他们陷入极度的恐惧和担忧中。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earing that we had just won the lottery was so overwhelming. we were beside ourselves. Just think, we'd become millionaires. Now we could pay off our mortgage and put our kids through college. And there would still be enough money lef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在刚才的例句中，中了彩票的人 are beside themselves with joy， 得意忘形，乐晕了。而在下面这个例句中的人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儿，但心情啊却完全不同。我们来听一听。
When Rosa returned to the parking lot, she discovered that her brand new car had a big dent. Someone had hit her vehicle and not left a note.Now, she had to call her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n arrange for repairs. Ah! The more she thought about it, the more furious she became. She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anger.
这段话是说，罗斯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发现他新买的车凹下去了一大块。有人撞了他的车，也没有留张条子就溜走了。现在罗斯不得不给自己的保险公司打电话，然后还要安排修车的事儿。啊，他越想越气，简直是气得发狂。
说到撞车啊，我的邻居曾经在一个下大雨的深夜里撞了一个人，主要是因为雨太大，他没看到那个行人。好在当时他车开得很慢，被撞的人也没什么大碍。不过
My neighbor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grief for not seeing the man.
我的邻居当时只恨自己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个人。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Rosa returned to the parking lot, she discovered that her brand new car had a big dent. Someone had hit her vehicle and not left a note. Now she had to call her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n arrange for repairs. Ah! The more she thought about it, the more furious she became. She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ang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side oneself， 意思是发狂，情绪失控。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说起来，筹备婚礼也真是个让人头大的事。我那个朋友啊，想让婚礼尽善尽美，结果自己压力太大，变得特别的爱发脾气。
That's typical. The stress of preparing for a wedding can turn many brides into bridezillas.
Bridezilla? 我知道这个词，这是由 bride 新娘和 Godzilla 怪兽哥斯拉两个词结合起来的，形容啊那些追求完美、吹毛求疵，结果变得像哥斯拉一样凶巴巴的准新娘。
没错。For example, before their wedding, a lot of women become very self-conscious about their figures. They'd do anything to shed a few pounds and look good in their wedding gowns.
那是绝对的，新娘子当然爱漂亮啊。其实要在婚礼上光彩夺目，不一定非得减肥，选择修身的礼服就可以了。
修身？这个是个品牌吗？
不是，你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就明白啦。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修身。
芳芳 ，You look different. Did you lose weight?
才没有呢，是这件衣服好，穿上显瘦，特修身。
修身养性也能让人显瘦？
不是那个修身，是修饰身材。
The clothes make me look slim. I see. You can say the clothes are figure flattering. Flattering is spelled F-L-A-T-T-E-R-I-N-G.
Figure 是身材 ，flatter 是恭维。两个词放在一起 ，figure flattering， 身材显得更好，也就是修身。
Right. For example, a lot of women find black to be a figure flattering color.
对，黑色特修身。不过要想尝试各种风格的打扮，不能光靠衣服， 还得身材好，瘦才是王道。
So, are you going on a diet?
Go on a diet? 节食？没错，虽然我已经不是头一次减肥了，但是这次不同，我要来一个地狱式节食减肥。
地狱？ Hell? Oh, you must be referring to a crash diet, where people stop eating, exercise like crazy, and do extreme things to lose weight quickly.
对，不吃，狂运动，迅速瘦身。原来地狱式节食就是 a crash diet, C-R-A-S-H, crash. 我拼得对吗？
Correct. But Feng Feng, it's a painful process, isn't it?
可不是嘛，我这两天头晕眼花，就是因为吃得太少了。哎 ,Jessica, 待会儿咱们去吃烤鸭吧。
你不减肥了？
就一顿嘛，放纵一下。
Be careful, this is binge eating. Binge is spelled B-I-N-G-E. Binge eating is when you eat a lot more food in one meal than you usually do.
Oh, binge eating 就是暴饮暴食。
对 ,I hope you can get slimmer in a healthy way. Bu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修饰身材叫 figure flattering, 节食叫 go on a diet, 地狱式节食是 a crash diet.暴饮暴食是 binge eating.
Yanlin, I forgot to ask, did your best friend have her wedding in the US or in China?
在北京啊，我可是为了她专门飞回去了一趟呢。
Wow, you're a good friend.
可不是吗？要飞13个小时呢。幸好啊，我有个朋友帮我搞到了头等舱的票。
Seriously? That's nice. 以后我去中国也让你朋友帮忙弄票吧。
No problem. 有熟人在航空公司上班，当然可以不费力气拿到最好的票。不过啊，一般来讲，还是要自己去旅行社或者网上买票。
没错，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来讲买机票。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坐飞机单元的初级课程。在洛杉矶上学，趁着放寒假要回阿拉斯加去和父母一块过圣诞节。今天他来到一家旅行社订机票。
Do you visit your parents on the holiday, Winnie?
当然了，我可是孝顺女儿呢。
Good afternoon, sir. May I help you?
Yes, I need to buy a ticket from Los Angeles to the capital of Alaska.
All right. When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I would like to leave December 24th.And return January 3rd.
圣诞节是12月25号 Todd 要订24号飞阿拉斯加的机票，这可够赶的。万一飞机晚点，他就赶不上和家人过平安夜了。
Well, if his flight is delayed, maybe he could ask Santa Claus for a ride home.
搭圣诞老人的车啊，这可是个好主意。Todd 还说啊，他要1月3号飞回洛杉矶，这样好哎。可以在新年夜尽情狂欢之后休息一下再出发。
Do you want a direct flight?
Yes, I want to fly non-stop.
All right, the cheapest direct flight is $500.
Are there any cheaper flights?
Yes, there is a connecting flight with one layover for $400.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 layover is?
知道啊。如果你坐的不是直达航班 direct 或是 non-stop flight， 而是要中途转机的话，那这个转机就是 layover， L-A-Y-O-V-E-R， layover。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you had a 3-hour layover in Chicago when you flew to New York.
嗯，旅行社啊，告诉 Todd 说，直飞票呢要500块，有一个 layover 的便宜些，400块。不知道 Todd 会买哪一种哦。
Well, I'll take the direct flight.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sit?
Is there an aisle seat available?
No, there is only a window seat.
All right, I'll take the window seat.
Winnie, do you like sitting in the window seat or the aisle seat?
Window seat 就是靠窗的座位， aisle seat 就是靠过道的座位。我呢倒是无所谓，坐哪儿都行。不过啊，千万别有个大哭大闹的孩子坐我旁边。
Yes, I really hated when there was a crying baby near me on a plane. I can never fall asleep.
Would you like to fly first class?
How much does a first class ticket cost?
A first class ticket is $3,000.
I think I'll just fly in the economy class.
头等舱要3000块啊，比经济舱贵好几倍呢。Professor Bowman, 你知道吗？我的梦想就是啊，有朝一日发了财，一定要到头等舱过个瘾。
Well, there is another way to reach your dream. You could earn frequent flyer miles.
Frequent flyer miles? 哦，就是常飞客积攒的里程数吧。哎，这也是个好办法哎，可以用里程换积分，攒够了升级坐头等舱。
Yes,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 also call economy class coach.
Oh, 原来 economy class 和 coach 都是经济舱的意思。不过啊，要我说，叫沙丁鱼舱更合适。
What if I need to cancel my trip for some reason? Can I get a refund?
You can get a refund if you cancel your trip one day before you leave.
What if I need to cancel my trip at the last minute?
In that case...The tickets are non-refundable.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at the last minute?
If you did something as late as possible, you can say you did it at the last minute. For example, I wasn't going to give any homework at the end of class, but then I changed my mind at the last minute.
哦、oh, ，就是到最后一分钟才临时决定做什么事。旅行社的人说 ，Todd 如果在出发当天才突然改变主意，就不能退票了。看来啊，他还在犹豫到底是不是要回家，所以呢才会问退票的事吧。
Let's tune i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www.goenglish.me
What 的要求不高 Direct flight and window seat. These are my preferences for a plane ticket.
As for me, first class 就可以了。If they serve 北京烤鸭 and have in-flight karaoke, I'll be even happier.
你可真够贪心的。
Hey, I'm allowed to have dreams, right?
那以后有特别便宜的 red-eye flight ticket, 夜班飞机票还是经济舱的,我就不通知你啦。
别啊,只有常坐这种便宜飞机,才能攒够钱坐头等舱呢。
那你还挺会算计。好啦,不说飞机的事儿了,咱们换个话题,说说橄榄球比赛。来听李杰美语。
李杰美语。
Chris 早上在咖啡间跟同事 Ben 打招呼。
Hey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What game?
Baltimore defeated Texas by 17 points.
And what sport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Football, of course.
Oh, football. Football is cool. I usually try to catch the World Cup finals.
Chris 问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意思是昨天晚上有没有看比赛。英语里看比赛、看表演在口语里都可以用动词 catch。比如
Let's go catch a movie.
咱们看电影去。Chris 说的是美式足球比赛 ,football。巴尔的摩乌鸦队赢了德克萨斯人队17分。Ben 说足球好看每次 World Cup Finals 世界杯决赛我都看 Chris 说
No, I'm talking about American football The World Cup is soccer
Oh, I understand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I'm from China And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over there
So Chinese people prefer soccer or basketball?
Yes, I think so But to be perfectly honestI'm not really a sports nu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played on the school volleyball team. Are you a die-hard football fan?
Ben 说自己不是特别爱看美式足球。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在中国，美式足球没有多少球迷。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Following 在这里是名词，指粉丝、追随者、仰慕者。Ben 还说
To be perfectly honest.
意思是老实说。
I'm not a sports nut.
这里的 nut, N-U-T, nut, 是俚语，意思是对某事非常热衷爱好的人，比如
movie nut,
还有 Ben 所说的
sports nut.
Ben 问 Chris 是不是铁杆的美式足球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Diehard is spelled D-I-E-H-A-R-D. Diehard.
意思是死忠的。Chris 回答说
Oh, certainly.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 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It seems Americans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sports. Is this just a part of your culture?
Oh, yeah. I think the love of sports starts when kids are very young.Americans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I guess sports are something we can all enjoy together.
Chris 承认自己是铁杆球迷。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比赛。
Not miss something for the world.
是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强调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比如
I wouldn't miss your concert for the world.
我绝不会错过你的音乐会。Chris 说，美国人热爱体育是从小培养的，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运动却能让彼此走到一起。
Well,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a sports nut either.
I am. ESPN is the only channel I watch.
那你最喜欢什么体育比赛啊？
当然是 American football. I'm a diehard fan of the Washington Redskins.Don't you like watching the games with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Yangling?
和家人朋友一起看比赛当然好啊。我说我不是体育迷，是说我不会特别流行体育比赛，而且我自己也不爱去参加体育活动，多累呀。
But still, you should hit the gym once in a while. It's good for your health.
对啊，而且谁都知道少吃多动就能减肥。今天的体育美语说的就是这个。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So, Yongchen, have you lost any weight since you started your weight loss plan? About, what was it, 2 months ago?
Oh, yeah. 我都瘦了两磅了
Yeah! 2 pounds in 2 months. Let's not celebrate yet. So, tell me, what do you do to lose weight, Yongchen?
举重
Lift weights.
Mm-hmm.还有在跑步机上跑步。
Okay, so running on the treadmill.
Yep.
That's not bad. Tell me about your diet, Yongchen.
I'm not on a diet. 我从来不节食。
Okay, Yongchen, when I say diet, D-I-E-T, when I say diet in this situation, I don't mean to go on a diet. I mean, what are the foods that you eat?
Well, 三顿饭加一顿夜宵。
夜宵, late night snack.
Yep, that's the best part.
When it's late at night,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and it makes it easier for your body to gain weight.
Oh, 晚上的新陈代谢慢。
And when you get older,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too.
Are you saying I'm old?
You're a sensitive, girl. You're a sensitive girl.
Girl? I'm not a girl.
Well, I can't win.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hat a key to losing weight is to speed up your metabolism...by eating smaller meals in the day.
要多餐少吃。
That's right. Eating smaller meals more frequently.
Okay. 还有什么 Patrick 老师
Well, you have to watch how many calories you eat each day.
Let's go get a pizza.
No way. So many calories.
我请客。
Oh. Well, in that case, let's go.
Oh, late night snacks, my favorite meal of the day.
I know, 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夜宵，我在中国的时候管不住自己的嘴。Although I'm usually a healthy eater.
那你最爱吃哪种夜宵啊？牛肉面、馄饨、海鲜粥？
杨林，stop, 我要流口水了。
不如今天晚上我们去吃夜宵，麻辣火锅吧。
好吧，no healthy eating for today.
Super.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军方一名官员星期四表示，可能向战乱中的也门胡塞武装运送武器的伊朗货船正驶离也门。这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称，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不过他说，五角大楼将继续密切监视这些货船。白宫曾经表示，有证据显示伊朗向也门境内的什叶派武装胡塞提供武器。美国国防部已经在也门海域部署了一些战舰，确保重要的海湾运输线路畅通无阻。美军官员否认美国舰队部署在那里是为了拦截伊朗船只。星期四，沙特领导的联军战机空袭了也门南部港口亚丁附近的反叛组织目标。沙特本星期宣布正式停止空袭行动，但是如有必要将恢复空袭。长达一个月的空袭已经导致数百名平民丧生，炸毁了房屋住宅，但是基本上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也未能恢复西方支持的哈迪总统返回也门。欧盟由于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其缓解高涨的移民危机，同意把地中海上搜索行动的资金增加两倍。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宣布了这一承诺。除此之外，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他将寻求联合国决议，授权欧盟摧毁人口贩子用来把数千移民从北非贩运到欧洲的船只。欧盟峰会是在一次船难发生仅四天后召开的。一条开往意大利的船只翻船后，上面多达900名移民在利比亚海域淹死，这是欧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移民灾难。在举行峰会之前，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由于没有采取足够措施处理地中海危机而一直受到严厉的批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储备了大量武器，包括1000多件重武器、先进武器系统、坦克和大炮。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时，还指责克里姆林宫为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提供先进的训练。而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法国于两个月前签署了停火协议。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储备武器非常令人担忧，这将使分离分子得以在不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发动新的军事攻势。在莫斯科，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否认北约的这一说法，并指责美国军方为俄罗斯边境附近的乌克兰军人提供巷战训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否认绍伊古的指称，表示他的说法是荒谬的。他说，美国在乌克兰的所有军事训练活动都是在乌克兰西部的波兰边界附近。白宫表示，美国在今年1月的反恐行动中误杀了被基地组织扣押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两名人质，他们是美国救援人员沃伦·温斯坦和意大利人吉奥万尼·洛普托。另有美国官员说，两人是在美国无人机空袭时被炸死的。奥巴马总统亲自对误杀事件表示道歉，白宫发表声明，对美国人温斯坦和意大利人洛普托无辜丧生表示极为悲痛，他们两人都在巴基斯坦为援助组织工作。奥巴马总统说，作为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我要对所有反恐行动负责，包括导致沃伦和吉奥万尼被误杀的反恐行动，我对这件事深感遗憾。奥巴马总统对记者说，根据我们当时获得的情报，包括数百小时的监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基地组织据点，那里没有平民，要抓获那些恐怖分子是不可能的。白宫声明还说，美国确信白宫所说的基地组织领导人艾哈迈德·法鲁克也是在同一次行动中被打死。白宫官员还得出结论，美籍恐怖组织发言人亚当·加达恩在美国1月份进行的另外一次行动中被打死。印度尼西亚要求有关国家使馆本周末派代表前往戒备森严的努沙坎班安岛探视被判有贩毒罪等待处决的囚犯。目前还不清楚这九名外国囚犯和一名印尼囚犯被枪决的具体时间。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4月23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香港特区政府在4月22号星期三公布了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公众咨询报告及方案，为2017年香港长官的产生做出了规范。中国媒体大为称赞，认为这能够让香港实现普选梦，是香港政治民主化的一次历史性跨越。但是批评者认为这是假普选，是代铸先的方案。而香港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也指出，以这个政改方案产生的假普选特首将造成行政专横，难以制衡。究竟这个官方版的政改方案是真普选还是代铸先呢？而将把香港的未来带向何方？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来宾呢有两位，一位是香港亚洲财经的总编辑纪硕明先生，纪先生呢通过电话从香港参加讨论。纪先生你好。
哎，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大家。
我们的听众和观众热线呢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在我们刚才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呢，还有讲解这个所谓的这个普选的一个办法。那我们看他说，他的说法是说，这次的方案除了反映去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决定之外，换句话说，就是普选的时候有一个由1200人四个界别同比例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按照民主程序提名2到3人。每一个候选人要超过半数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的支持，那基本上是使用了去年8月31号的决定框架，然后注入更大的民主成分。那我想先请教一下说韩连朝，所以这样子一个设计，一个委员会的设计，批评者当然认为说这个就有点像是你今天到麦当劳去，里头有100样的东西可以点，但是他只规定说，我已经规定了，就是这5样最好的，你只能点这5样，其他的95样你都没有办法来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话，你觉得是符合所谓的民主程序的标准吗？
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来看，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假普选，因为最明显的最这个核心问题呢是在这个提名委员会。那么我们看过去的这个提名委员会也是这样的一个，用四个界别，38个这个界别小组，功能。界别小组来把它划分出来，但是这个划分本身就有很多问题，因为它本身不能代表这个选民基础。这个香港大概选民登记注册的大概350万，选民，但是呢，这些个提名委员会的这个成员组成的话呢，只代表了不到24万人，那么就是不到7%，所以它没有一个民意的基础。比如说我它这个代表农渔的这个界别吧。他有60个委员名额，然后呢，代表这个教育界的呢只有30个名额。这30个名额呢，实际上是这个选民登记的有8万多人，那么这个农渔这个界别呢，只有4000多人，而4000多人还不是4000多人都来投票，真正投票的只有158个人才能够投票。那么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他从以前的那个方案，小圈子这个竞选的方案，倒退回来。那么就是说，正式成为候选人，你必须要过半数。以前这个小圈子候选人呢，1/8就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那么民主党的这些、泛民党的这些个候选人呢，就有可能虽然选不上，他至少可能成为这个正式的候选人，在电视上进行对自己的这个主政的这个政见啊，来进行宣传。来让公民民众知道他们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方针是什么，现在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等于是全部是把它这些筛选掉了，这个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一个假普选，这是在一个民主外衣包装下边的一个假普选。
是，那我想听一下纪硕明先生您的意见，对这个新的政改方案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政改方案是大家预料当中的，因为8月31号，全国人大已经把一个基本框架给定住了。这个基本框架定住以后，使得这个港府在做第二轮咨询以后出台的这个选举方案呢， 基本上是跳不出原来的这个框架。那实际上现在这个选举的方式呢，我把它看作是，虽然也可以说一人一票的普选，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就是合资格的选民都可以最后去投票，那也是一人一票嘛，在这个倒也不假，是一人一票。但这一人一票呢，是选鸟笼里边的候选人，就这个鸟笼里边的候选人呢是被框住的，就像刚刚韩先生说的，就是基本上是在这个政府可控的范围当中给予你这个选择，而不是放开的，就是大家可以这个按照自己的真正的这个心愿去选择候选人，然后再去一人一票进行投票。因为关键是这个候选人的民主性的代表性可能体现不出来，那么最终你还是虽然是一人一票投的，但是由于他的候选人没有一个广泛的民意基础的话，这一人一票的这个最后他的民主的真实性就被限制了，就一定有一定的这个程度的限制。你包括泛民可能在社会上支持度是55%-60%，但是他们在这个提名委员会里边所有的席位大概只有17%左右，200个人，所以他是无论如何是走不出这个鸟笼的。所以最终呢，这样的一个选举虽然是一人一票，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是很大的。
是，那季先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选出来的候选人可能这个名义上的代表性会不足。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也很多民众对于梁振英的这个的反感很高哦。那是不是如果说以后即使依照这个政改方案选出来的这个行政长官，他以后跟民意当中的落差也会很大呢？
这个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他本身候选人的民意基础不够。那么虽然你也是一人一票选出来，那可能会增加很多这个白票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弃权票，这个民意基础会受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个民意基础的这个受影响以后呢，香港现在最大的问题也就是随着香港的这个发展，社会的多元以后，它需要集中民意，需要有一个代表广大民意的这样一个特首。那么这个施政呢，它会相对会强有力一些。那现在的梁振英由于是推委会推出来的，再加上他这取得的不是绝对性的这个推委会的票数，所以他的这个民意度就影响了他的施政的这个强度。那么如果说这个未来现在根据现在这个方案，一人虽然有一人一票，但是他的这个民意支持度还是不够的话，所以解决不了香港由于民意不够而使得政府可以有强有力实施的这么一个问题。
是，那季先我再接着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刚才这个林郑月娥香港的这个政务司司长，他在公布政改方案记者会上也说了，他说国务院这个港澳办已经在他的记者会之前就发出声明说这个是合法可行理性务实的，所以说基本上这应该也一定是北京拍板定案之后能过的方案，是不是表示说今天即使有再多人反对，这个方案也不可能再变了呢？
对，这个方案不能变，这是应该是一个铁定的，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按照现在的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人大常委会的这个决定，那再到港府根据人大常委会的这个框架定出的这个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基本上跟外界的猜测和这个原来的决定当中没有大的一些改变，那么所以方案的要想再推翻人大的这个决定，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前景是零，那么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不会有大的改变。所以这一次的香港的主要的这个这一次的选举应该还是以中央主导这么一个路径呢是非常明显的。
是， 那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因为我们知道说刚才也讲到所谓这个831的决定，去年这个人大常委会决定，就是因为这个决定才引发香港的民怨，爆发了所谓的战中跟这个雨伞革命啊、哦。那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为什么这个北京好像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还是一样要推行他所执意要推动的方案呢？
很明显他的考虑啊，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把中国大陆人大选举和政府换届的那个模式啊搬到香港来了，完全搬到香港来。那么就是说你可以甚至可以给你一些海提的这种方案，就是任何人可以提名，但是呢他在选区工作组里头通过党委主导、人大协调，然后呢各部门支持的这个方式啊运作模式，他把大量的这个参选人把他筛选出局，最后选定自己内定的两三个人进行选举，这样的就是完全把你限制死了，你没有其他的办法。这就是说这个因为在大陆是党委主导，在香港呢这个党委好不好公开出面了，但是他通过一种机制呢实际上是北京在主导这个控制候选人。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完全无视民意？咱们香港已经经过多少次这个投票、这个真选举、这个联盟那个方案得到了差不多将近50%人的支持，50%的香港人支持。那么就是说，他是公民选举、公民提名、这个政党提名，还有这个提名委员会，同三轨制吧提名这种的一种模式。那这个很多人都支持，大部分人都支持，就是过一半，将近过一半人支持。那么这个方案都不能就是完全得不到北京的支持，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他就是担心那么大陆人如果这个真的是实行普选制，大陆可能会模仿，大陆可能民众可能会要求，那威胁到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这个执政模式。我觉得这是他们最大的担心，他是从执政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就尽量的要打压这个普选。那么他是一步一步的倒退，不想让香港成为所谓颠覆一党专制的这个桥头堡。嗯，
金先生，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啊。我们今天看到呢，《环球时报》呢，刊发了一篇社评，名字叫做《香港政改面临高难度的摊牌》。那么在这个文章中呢，他提到这样一句话，说如果反对派呢，就是这个激进的民主派呢，阻止这个提案的通过呢，那么就会对香港人民呢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如果这个政改没有通过的话，这个灾难性的后果会是什么呢？
我想可能就是民主的倒退吧。因为实际上本来说是如果说不带住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讲法也是不对的。带住先就是你拿下来以后呢，后面可能还会有发展，但是现在就是泛民跟政府包括跟中央政府之间的落差就在其实北京根本也不认同什么带住先，就是你先拿下来以后还可以发展。现在北京根本没有承诺过以后还有改善或者说发展的这个空间啊，根本没有人在做这样的承诺。那所以现在泛民的意思就是说我拿下来以后就变成终身的。那现在如果说这次政改是倒退，我倒也赞成这个是民主的一个倒退。政改如果不通过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也不仅仅是原地踏步，因为现在这个香港社会的多元发展越来越需要一种民主的这种治理方式。那如果说这种方式不能尽快的实现的话，那可能对这个治理的困难度要比刚刚回归的时候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也写过这个文章，我认为这个不是，如果说不能通过，这不是原地踏步，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民主环境的这个面对的这个困境，我想两方面都是越来越恶劣，并不是说这个香港中央政府面对泛民的越来越恶劣，泛民民主派对港府对中央政府所面对的困境也会越来越恶劣。因为为什么这次明显看出北京是非常强硬，不愿意做任何妥协，不像2012年有妥协的空间， 这一次几乎就是没有妥协空间。你看这个经过了这么多的这个抗争和不同的声音，几乎在第二轮咨询完以后没有做什么这个大的这个修正，所以这个环境恶劣，这个可能面对的中香港民主发展的环境恶劣，对各方面来说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所以狄先生说是两败俱伤的结果，韩先生呢？
我认为这个否决这个政改方案可能更好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政改方案实际上是在前面这个民主的这个就小圈子选举的这个方案一个后退，而不是前进。那不是前进的这个方案，你还不如否决它，再等五年之后，那么再重新启动这个。现在中共就是故意的压，香港人说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没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回事情。我觉得香港人民就应该要坚持否定这个决定。那么因为这个决定是一个倒退，不是往前走，是往后走。那么过去我说前面说就是说八分之一的这个提名委员会的提名，你就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现在要过半数的提名才能够成为正式候选人。那么给泛民这个候选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可能性来进行这个竞选，来进行参选。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把香港人民当成一个投票机器，根本没有一个选举权，仅仅一个投票权。这个投票权要它有何用啊？是不是？我觉得就是当一个花瓶，像这个所谓这样人大一样，举个手，拍拍手就过了。我觉得这个与其不要还更好一点。
而且林超，我看到那个香港的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有相同的顾虑，他甚至担心说，你盖完那个橡皮图章之后，你就给了他一个执政的合法性，因为他就说这个政改方案产生的假普选特首将造成他的行政专横，而且没有办法来制衡他。您是不是也看到一样的后果？
绝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中共已经从一国两制一步一步的往后退。80年代、90年代初，我觉得中共他还是想把一国两制落实下来。那么到后来，八九之后，然后呢，这个2003年之后，就慢慢的就把这个一国两制完全这个抛弃，现在就是往后大幅度的往后退。我觉得香港人民应该坚持要求这个落实一国两制，要求这个保证香港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
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不过在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季硕明先生一个问题哦。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总裁叫张志刚，他在今天发了一篇文章，他说呢，他说因为不想带一事而不肯带诛先，不带的结果呢就是一事都无普选。退一万步来讲，就算真的是带一事，怎么样有总比一事都无要好。所以您看，您在香港的观察，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观念，认为说，反正我先带住先，那以后会怎么样再说，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
我想，不少带住先的人是期望，就是未来的这个政府对民主的发展还可以推进，那么但是。就很遗憾，这一次林郑月娥在讲这个这一次的这个方案推出以后呢，他在这个方面没有承诺，因为这个是你这次带住先，你这次通过以后，下一次怎么改，或者说这一次不通过，再接着会是什么一个方案和发展，都是要等下一任的特首才会来这个决定。那么民主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在这个西方社会，在国际社会当中，它有一个普世价值。那么并不是说要从烂苹果当中挑一个好的，而应该是按照既定的成熟的方案去做。它不是没有一个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是北京是明确表示不按照西方的这个民主发展的这一套来进行，但基本法里边是没有讲到，基本法里边是讲到要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应该大家有共识，我也写过文章，我也提出过这么个问题，有世界上有没有社会主义管制下的资本主义呢？对吧？这个可能是还没有这个制度，可能还说不定是现在在摸着石头过河。那你有现成的经验
去借鉴呢，还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那这就是我跟张子刚那个认识所不一样的。
好的，谢谢季先生。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浙江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嗯，好呢。其实那个中国现在那个政治制度是那个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还有那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经济制度是那个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是说那个现在那个政府的财政收入啊，有那个私企的税收，有公企的那个盈利。这样的话，那个政府的财政收入比较多的话，就可以有很多钱用于那个百姓那个教育啊、医疗福利。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个社会主义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但是那个资本主义呢，一般那个政府是那个不会办国企的资本，从那个私企里面收一些税收，然后政府有这个税收，然后用到那个纳税人教育啊、医疗、住和房等福利。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个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没什么分别。就现在中国共产党那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里面有私企、有公企。这个也就是说，那个现在中国其实已经是资本主义制度了。那你说跟香港搞一国两制到底是怎么搞呢？其实那个香港搞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搞资本主义制度嘛。其实那个，说这个没什么意义。也就是说，现在那个中国其实现在大陆已经是那个罪犯贪污犯管理的国家了。一群通过犯罪手段买官的，不可能合法的赚钱嘛，只能通过收贿赂啊、官商勾结啊、包庇罪犯呐、啊，还有强拆征地等方式赚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香港应该是那个。民众应该真正的努力的争取那个真普选，让香港有一个那个民主的制度，让大陆有一个典范。这样的话，那个大陆的民众可能会奋起反抗。像现在那个大陆很多那个官商勾结、强拆啊，那种都是因为那个没有民主的制度才导致的啊。谢谢，我说完了。
是，那今天最后我们时间剩下几分钟啊，我想请简短的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啊。我们看到说，您刚才提到说这个香港后面的继续的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说呢，他说这一次的方案是可以顺利完成政改的五部曲。那这是第一部曲，后面的四部曲，您据您了解是哪一些啊？哪四部曲？那将把香港的政治带来向什么样的未来？
没有，这一步已经是如果说这一步完成是第三部曲了。因为第一部曲呢，就是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提出这个报告，让全国人大进行这个产生决定。所以第二部曲呢，全国人大已经决定了这个。那个对这个方案进行修正，而且做出了决定。那么第三步呢，就通过那个第二轮的征询以后产生办法，要经过全体立法会2/3的多数通过。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拿到这个泛民的这个一票争取他们的一票的这个所以要达到2/3呢有难度。所以呢，到目前为止，这个要通过2/3来通过这个法案呢，要走完第三步呢，所以可能这个那个空间还很窄，就是这种可能性目前还是不大。所以政府说，就是一定要大，就是一定要想办法要通过。那么投票还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可能接下去就是一个这个民意的争夺战。那么政府就希望用，强大的民意，看看能不能争取泛民的这个转台，转变方向。但是泛民现在就是，联署捆绑在一起，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绝不退让。所以这2个月接下去就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民意争夺战。
好的，
那么第四步呢，就是行政长官同意立法会的，如果通过的话，行政长官，同意。第五步就是报请全国人大这个批准和备案。
是的，好的，谢谢季先生的分析，并且跟我们解释了所谓的五部曲到底是哪五个步骤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关于香港政府推出的新的政改方案是否符合香港人民真普选期望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香港亚洲财经的总编辑季寿明先生，还有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讨论中国反腐大局，以及在网上疯传的冯学荣的文章《国人历史观的笑柄》，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若希望对即将讨论的问题发出评论的话，可以到我们的中文网上或是我们的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以及 Twitter.com/VO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王安忆，下次节目再见。